大家好，这里是微语看世间，我是陈微语。有一件事情呢，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最近我们的节目上油管的黑名单了，就算是跟这个时政毫不相关的内容啊，也会被黄标。在民主国家还能够有这样的打压，让我们真的是见识了这次美国大选是有多么的重要。有些朋友担心微语会因此而气馁，那大家放心，微语绝对不会退缩。我很荣幸呢，能够和川普总统站在同样的战场上，一起为自由而战。我相信现在是黎明前短暂的黑暗，很快呢，这些大科技巨头们都会被收拾了。我们现在呢，就是坚持到最后。那这里呢，微语就想了一个办法，大家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帮助我们的节目。一个呢是给我们捐款，另外一个是注册我们的会员。如果你没有条件做这两项的话呢，那就请帮忙在看完这个节目之后呢，重新播放一遍我们的第190期节目。因为这一期节目没有被黄标，我们就当是通过没有黄标的节目来给现在被黄标的节目来输血吧。感谢大家了。今天呢，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这段时间以来呢，大家的心一直都是七上八下、起起落落的。我想呀，从这周开始，应该会有一个反转，事情呢将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关于鲍威尔律师说的大海怪究竟是什么。我们听鲍威尔律师在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了好几次释放 Kraken， 释放大海怪。不过我们之前呢一直都没有理解这个大海怪的意思，认为呢鲍威尔律师是在用这个词来打比方，形容这个事情有多么的可怕。其实呢，鲍威尔律师每次在说这个词的时候啊，都是很严肃的。他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律师，说话呢一定是有根有据的，绝对不会像文人一样用一些夸张的手法来描述事情。只是我们确实猜不到这个大海怪究竟是什么。11月20号，也就是上周五，已经好几天了，有一位美军前美军军方人士，现在呢他是一位军事分析师，名字叫杰弗里·普拉瑟 Jeffrey Presser， 他发布了一个重磅的视频，里面呢就解释了 Kraken 是什么，并且呢告诉人们现在这场战争的实质就是大重组与大觉醒之战。杰弗里·普拉瑟呢他透露，大海怪其实就是国防部运行的网络战项目，它可以跟踪和入侵各种其他的系统，以获取影子政府邪恶行动的证据。川普总统和这个军事太空司令部的忠诚的爱国者们现在已经掌握了所有的有关选举欺诈以及这个选举涉及到的叛国的证据。根据他所说的呢，这个深层政府呢早就已经渗透了美国的军队、政府、媒体等等方面，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都是叛国的沼泽生物，他们都被全球主义势力收买了，包括共和党在内的建制派。这个影子政府在几乎每一个情报部门都安插了他们的人，美军的陆军、海军的高层都被收买了，但是军队里的很多中层的军官呢，还有很多是爱国者。不过呢，美国的空军和太空部队呢，是被川普掌握的。从杰弗里·普拉瑟说的这些呢，我们联系前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几乎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画面。川普总统从2016年竞选总统的时候呢，就明确了他所要做的事情，对付这个影子政府，抽干沼泽。他热爱美国，也知道美国现在已经被叛国者卖给了全球主义者，所以呢，他从上任以后呢，就一直在部署一些计划。那些还仅存的爱国者就是他坚强的后盾，比如说像代理国防部长米勒，还有国防部负责情报的副部长沃特尼克，也是一位很有智慧的爱国者，他在幕后努力地帮助川普。他们运行了一个网络战项目，用来监控选举舞弊操作。这个选举舞弊在美国呢，至少有20年了，一直被影子政府控制，就是 Dominion 投票机系统。在10年前呢，是以 Smartmatic 公司在美国运作的，暴露问题以后被禁止以后呢，这个 Smartmatic 公司呢又借尸还魂，躲在多猫腻系统背后继续操控美国大选。他们以为这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所以从佩洛西到拜登，再到这个多米尼投票系统公司的 CEO 艾瑞克·库莫，他们呢都曾经扬言，川普绝对赢不了，拜登一定会当选总统。但是呢， 中国有句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川普总统早就部署对付选举舞弊的网络战项目大海怪了。传说中啊，这个大海怪呢是一条巨大的章鱼，会从嘴里吐出食物来引诱那些鱼群，等鱼群过来的时候呢就一口吞下，这就是一种诱捕的方法。那这个网络战项目取这个名字呢，是不是也有这个诱捕的含义呢？我不知道。不过呢，目前来看，川普总统真的是在部署一个大行动，要将背后的沼泽抽干，将那些沼泽里的叛国者一网打尽。除了部署大海怪，川普总统在2018年9月呢就签署了制裁外国干预美国大选的国家紧急行政令。这个紧急状态现在还没有解除，只要证据确凿了，这就是制裁依据。然后呢，川普总统最近又把这个国防部长埃斯珀和一批国防部的军官都撤职了，只留了四个人。这说明川普已经把这个军队里的叛国者给剔除了。18号上午呢，美国代理国防部长米勒宣布，美军所有的特种部队以及情报部门直接向他本人进行汇报，这是美军历史上首次将特种军和其他军种并列。这说明呢，川普拥有了非常忠诚的军队后援。大家再想想，为什么川普在这么焦灼的情势下还会有心情打高尔夫呢？还一再说我们赢得了大选。还有他为什么发推文建议联邦总务署的艾米丽·墨菲给拜登做一些交接呢？这都是有原因的，我们是普通智商看不懂。川普从来都没有退让过，他的姐姐还是妹妹问他是不是会考虑让步，他说，我们是川普家族，退缩是属于失败者，我们从来都不会后退。你说川普的决心跟他的表现怎么会不匹配呀？那是因为你看不懂他的战术。川普是熟读孙子兵法的，他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他让墨菲做的这个初步的交接，一方面呢是对这个被威胁的下属的一种爱护，另一方面呢是有计划的要让更多的人暴露，看看拜登过渡团队都有一些什么人。那些华尔街的里通外国的人这次啊都很得意的以为他们赢了，结果呢都浮出了水面，最后是川普总统将他们一网打尽。根据2018年发布的总统行政令，这些拜登过渡团队的成员一旦他们接受了联邦的拨款，而他们又对选举舞弊是知情的，那他们呢就是拜登的同谋，同样是叛国罪。而且呢，在2012年奥巴马还签署过一个 NDAA 国防授权法案，授予总统在战争状态下的特殊的权利。这些呀都是有利于川普总统抽干这些沼泽的条件。大家是不是终于知道川普总统的抽干沼泽并不是一句口号？这周开始呢，我相信会有更多精彩的真相被曝光。川普律师团队声明，鲍威尔律师不是属于川普团队的成员，这个也是战术。鲍威尔律师第二天呢，马上就去注册了军方律师资格，他今天就会在乔治亚州提起诉讼。释放大海怪应该就是在最近两天了。除了这个大海怪呢，还有一条消息也说到了 Dominion 投票机系统被操控。电商巨头 Overstock 的创始人亿万富翁 Patrick Byrne， 他呢是一位调查记者，他在大选前出资组建了专业团队，在这个大选日对选票计算的网络流向进行监控，证据显示大选被 100% 的被操纵。电脑极客的报告指出，美国 7.5 万多个多米尼投票系统的服务器普遍感染了一种名字叫做 QSnatch 的流氓软件病毒，而且是中共介入操作。不论是大海怪还是电脑极客报告，都看到了中共的鬼影。这也是川普总统为什么签发了一个国家紧急行政令，直指中共和跟中共勾兑的人。因为手里呢已经有了证据可以证实中共它作为外国势力对美国大选的干预。至于其他各种区块链水印这样的消息呢，可能就是烟雾弹，用来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这就跟侦查和反侦查双方呢都有准备，就看谁更多一手了。今天还有一个消息，一直都没有正式给拜登发贺电的习近平今天给拜登正式发贺电了，祝贺他当选。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中共的做法呀要反着看，他越是这个时候出头呢，说明他越是心虚， 就像那些战狼喊得越凶，其实呢是越没有底气。中共情报肯定是已经得知他们通过投票机系统帮助拜登造假的事情已经败露了，就再也不能装了，赶紧跳出来挺拜登。他们本来就是一条船上的，之前呢是要避嫌，不想被抓住操控选举的把柄，那现在呢是知道躲也没有用了，这已经足以说明拜登大势已去，接下来呢就是等着锒铛入狱了。那根据没有证实的消息，特种部队已经在部署和抓捕了一些深层政府的高层，那么之前我们听说的索罗斯被捕，那就很有可能是真的。好，为了抓紧时间呢，我今天就先说这些了，之后我还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大重组和大觉醒之战，那这个概念呢也是杰弗里·普拉瑟提出来的，我们在下一期节目里呢要跟大家解读。大家别忘了节目开头微语叮嘱的190期节目再播放一遍，谢谢大家了。好，我们下次再见。